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恩又来，一起来研讨约翰福音。这次我们要讲第九章的一整章，我们来研读它，启示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整个的背景我们了解，我们还是在祝棚节，从第七章一直到第十章。好，祝棚节有三次的耶稣的讲论，第七、第八，以及我们下一次会讲到第十章，好牧人。今天是在第八、第十章中间的一个神迹的一个记号。逾越节，我们记得前一站在第六章讲到，五饼二鱼的故事。逾越节通常是在三月和四月的时候，那么祝棚节通常是在九月或十月，也就是在秋收之后，在逾越节后面的6个月。祝棚节通常是有很多很多的意义啊，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纪念他们在旷野、在帐篷的日子，神是怎么样看顾、带领、保守他们。而且现在，他们每年在秋收之后，也在祝棚节来纪念神对他们的保守，也盼望神会带领他们最后成为神的永久的子民。所以，祝棚节是这个旧约三个节庆里头，逾越节啊、五旬节和祝棚节里头最受欢迎，也是最快乐的一个节日。前面几次我们的分享，记不记得在第七章的时候讲到祝棚节有个特殊的仪式，是浇水的仪式。那么耶稣在浇水的那个最高潮的时候，起来大声地说：“他是活水，凡渴的可以到他那里喝，他就赐给他们永远的生命，从我们信他人中间活出活水的江河来。到了第八章，也就是另外一个重要的仪式，是点蜡烛的仪式，光明的仪式。耶稣在那个时候大声说：“他是世界的光，可以带给人生命。他是世界的真光。”他在后面讲说：“相信他的人可以明白真理，真理会让人得自由。”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上次我们在讨论这个时候，犹太人就起来反驳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怎么会讲说他们不是自由呢？耶稣就跟他们讲说，其实他们只是肉身上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他们在属灵上面，他们不遵守圣经的教导，他们的所行所言不像是亚伯拉罕要做的，所以他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如果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就会明白圣经的教导。他们就会像亚伯拉罕一样的信靠、顺服神，他们就会明白耶稣是从神而来的。这是上次的一个讲论啊，记得如果大家记得，就是刚好是在讲到他是世界的真光。那么今天的这个讲论就是紧接在那个之后，当然还在最后说他讲说，还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就有了我。耶稣这样说的时候，大胆的、公开的说明他的神性。这个时候，那些人明白耶稣所宣告的，他们要拿石头打他。耶稣知道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还没有到，他就从他们中间离开了。这就是接到那段的后面的这个我们今天要看到的一个背景的故事，真光照耀下的看见和瞎眼。耶稣借着行的这个神迹，再次的阐明了什么是真光。什么是看见？什么是瞎眼？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时候呢，在整个的背景让我们了解说，在一个误解苦难是什么时候，在我们很多人都是骄傲、自满、抗拒真光的一个世界里面，耶稣借着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一段，医治天生瞎眼的神迹奇事，有几件事情在今天我们的经文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是彰显神的荣耀和他的身份，我们当然可以了解。可是更重要的，他将属灵的势力赐给顺服真理、回应呼召的人。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会看到带领我们走两条认识耶稣基督的道路，而且是两极化。你只有其中的一个结果。一个是承认自己在属灵上是需要、是瞎眼的人， 愿意跟随基督的谦卑的人，神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张开、打开心灵的瞎眼，可以看见。但是对那些坚持己见、抵挡基督的骄傲人，反而成了瞎了眼，永远的与真光隔绝。我们看到前面是刚才他刚从宣告，他没有亚伯拉罕之痕见我他。他从那些想要打用石头打死他人中间走出来，就接到了今天的这段的经文。我们这段经文可以分成三段来讨论。我在决定说要怎么讲的时候，我可以把这三段分成三次来讲述，会讲得更清楚、更详细。但是每次相隔一个月的话，可能到第二次的时候，大家就不记得第一次在讲到哪里。所以我觉得不如我们来一次。先把它整理一遍，然后有机会我们再回来来讨论。所以我把它整个放在一起。可是我今天如果来问大家，大家如果觉得对约翰福音还蛮熟的啊，我就说哎第九章在讲什么？如果你的回答，如果你回答说哦第九章我知道啊，第九章就是讲一个耶稣医治天生瞎眼人的一个神迹。如果你的回答是这样，我对第九章印象就是耶稣有一个神迹医治了一个天生瞎眼的人，那么这一章读到第七节就可以结束了，因为到七节就眼睛张开了，那我们就应该说赞美神，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我们就相信他，大家就信了。那么这个第八节到第41节就不需要讲了，但是主要的论点。是从第二段开始，第三段，第二段谈的是，在受审的时候有两条路线平行在进行，这两条平行进行的是，借着这个神迹，一方面是这个被医治的人，他怎么样在他的信仰的过程中，一步一步的往前的成长，到最后。认识了耶稣基督，到耶稣的面前敬拜这位真神。另外一面是一步的一步的抵挡，越来越远离耶稣基督。这是第二段要讲的，第三段是一个整个的结论，给我们一个警惕，让我们去思想我们到底是在哪一条路上。我们今天在面对世上的逼迫的时候，我们是像他的父母亲一样，决定逃避。或者像第五章的那位被医治的瘫子也决定躲避，还是像这位勇敢地面对前面的现实事实，一步一步地越来越正确地认识真理，认识耶稣基督，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要的论点。我们就从第一段开始，记得第一段是七节，也就是这个神迹奇事的发展的故事。那我把主要的几个重点放出来，让大家可以看，有几个关键字。过去的时候，看见天生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也不是，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迹来。这是这一段讲的一件事情。过去的时候，就是耶稣是刚从那个殿中出来。看见这个看见不是随意的看见，实际上就紧接着上一段要讲的信息所做出来的要做的一件事情，看到一个是天生就是瞎眼的，这是背景。门徒就问耶稣说：“这人天生生来就是瞎眼的，到底是谁犯了罪？是他还是他的父母呢？”这个是我们一般常常看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就会问。为什么？为什么是我？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吗？我们常常会把苦难跟一个特定的罪存在一个严格的一对一的对应的关系。我们习惯用像我们一般讲的报应式的神学框架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想要去找原因，就像在约伯记的约伯一样，为什么？这是我们。本能的第一个层次碰到苦难，我们要这样讲。可是耶稣的回答说，也不是这个人犯的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耶稣并没有讲原因，但是耶稣把我们从原因拉到了目的，拉到了神的计划，拉到了神的作为，把我们脱离了了解说为什么，而是讲说神，我们要认识神，神有他神的计划，神有神的作为。耶稣并没有否定，并没有否定说我们受到苦难可能是因为罪的关系。我在底下框了一个括弧，你再看底下，我有一个另外一个，我不是我们有另外平台在信仰问答，我在做很多的讨论，我就会做一些短视频。我现在开始做这些东西，所以我们有另外一个短视频，我们在信仰问答时候可以讨论。我把所有圣经里面因为苦难的相关的经文都整理出来。那这里头有可能是因为罪的关系，有可能是神的管教，有可能是像我们今天看到神荣耀的彰显，也可能是神要操练我们的灵性，也可能是神容许撒旦的攻击，也可能是我们要与基督同受苦，也可能是基督所预讲的是末世的预兆，也可能是神的作为我们不清楚。我把这些所有都列出来，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做一个讨论。换言之，是有各式各样的可能性，不能完全说一定是某一个，但是最终的目的是要带领我们去思想，从发生在我们身上作为去思想这位神，去信靠这位神，信靠这位掌权的神，他是信实、公义、慈爱。我们去思想，他是掌权神，他对每件事都有他的美意。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我们不明了，但是我们在这上面学会怎么样信靠他。这是这个整个耶稣在回答这件事情要教导我们的。有时候是真的是因为我们被管教，有的是真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受到的惩罚，都有。各式各样的状况，但是最重要的是带领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因此，从今天这段故事的时候，一开始就带领我们去思想，思想我们如何看我们所碰到的苦难。我们去思想可能的原因，但是最重要是思想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回到我们的神的前面，求他来带领走我们以下的道路。因此，耶稣在后面讲了一段话，这段话你会看到哈，他好像跟1到3节和6到7节好像没关联，但是它有很重要的一个意义，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你就看到这里要讲了三个人或者三个群体，我们，我。差我来者的，我们讲的是耶稣和那时候的门徒，讲的也是耶稣和我们所有的信徒。我这边强调的是，他只有他是唯一的从神而来、道成肉身的那位神。差我来者的，就是三一神，差他的天父，差他来的。所以这是个三个身份摆在这里的时候，他讲到了趁着白日。黑夜将到的时候，他是世上的光，他要做，他要和一同信奉他的人做神差他来，还有这些信徒们要做的工。他说他是世上的光，世上的光是照亮了，让真理进入我们的心中，让黑暗能够分辨出来。趁着白日，这有一个紧迫性。耶稣在世的上有一个任务，那么这边讲到的白日和黑夜，黑夜就是黑暗的一个同义词，所以耶稣在这里讲说，他在世上的白日是讲说他在的时候，他所彰显的光、彰显的真理，给每一个接触他的人、看到他的人都是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去认识他。 去明白它，了解真理，可以相信，可以悔改。同样的，也是给那些不明白的人、拒绝的人一个警告：他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你要借这个机会去明白真理。如果他说时候不多了，趁着白日，等他再过一阵子嘛，现在是祝棚节，再下来的一个逾越节，他就要被钉上十字架，为我们的救赎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时候，这些还在顽抗对抗他的人就没有见到他的机会了，没有机会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提到了这些一个概念，等于是一个警告，等于是说明他在这时候每次都循循的善诱，他们在辱骂他，甚至要打他或者要杀他的时候，他还一次一次的向他们说明真理，给他们告诫，而且告诉他们时候不多了，再来等他升天的时候，任务交给圣灵，灌给所有的门徒们的另外一个任务。可是这些人就没有再有机会可以看到他了。在讲了这件事情后，他开始讲，其实以下所要进行的事情都是神的旨意要进行。所以他做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你从这边来看，就是吐沫在地上，然后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上，瞎子并不知道这件事情，瞎子只知道有东西抹在他的眼睛上，瞎子并没有，因为他是天生瞎的，不知道看不到，然后就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这边特别约翰写上去，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然后讲说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耶稣，用这种泥土唾沫这种卑微朴实，甚至一般人觉得，哎，怎么要这样做的时候呢？就像是道成肉身的奥秘，他卑微的降到这个世上，他要做的事情是一个具体的有形的动作，而不是一个抽象的命令。他对他说：“你翻出来到奉差遣这池子去。”这个就是讲说医治的完成。要做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到被差遣的地方去。我们一开始要信靠，我们要顺服，然后我们被差遣。当这样事情，这件事就成了。这件事翻出来，这个就是奉差遣，有这么极深的意义。他是被父差遣的耶稣基督差遣他到奉差遣的池子里，当神以一个主权发起了一个命令的时候，这位以一个信靠顺服来回应的时候，就完成了神救赎的功。这件事就是这一到七节这个神迹整个的描述的过程。这个描述过程产生了以后呢，你可以想到，我们就进入了第二段。第二段从第八节到第三四节，你在读这一段的时候，你有机会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段里头出现了很多的人物，各式各样的人，包含这位被医好的人，包含这边讲的他的邻舍，包含在圣殿里头常常看到他在讨饭的人，包含法利赛人，还有后面还会他的父母，这些人。有些人迷惑，有些人起了纷争，各式各样。但是，只有两条主线，一条线是这个被医治的人，他在一次又一次的被询问中间，他怎么样的慢慢的更清楚的认识耶稣基督。他是在这过程中间，常常我们就会学到这个，我们在信仰中间也许会受到一些逼迫，在信仰中间也许会碰到别人的挑战，往往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思想，真正的思想越来越认识神，这是一条主线。 另外一条主线实际上是在一直询问他，一直要找问题，是要定罪耶稣基督和定罪他的法利赛人，也就是那个实际上他们的权柄被挑战的这群人。所以这是两条线，一条线是被医治的人越来越清楚，信心越来越坚定，他的生命越来越接近耶稣基督。另外一群是越来越拒绝真理，越来越走向黑暗。这是两条线，你在这段经文可以看到，虽然有这么多各式各样的人，而这两条线的背后的主体是不在这段经文里头出现的耶稣基督，讨论的都是耶稣基督在背景，而这两条线刚好是两个平行线在走，让我们在上面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所以第一段是他临时按树上见他是逃犯，先确定说是不是前面那个逃犯的人吗？有人说是，有人说可能不是。他回答只有两个字：是我，就是你们想的就是。很简单，就两个字就把前面的疑问解决了。他们就问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就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这时候他连耶稣都没有见过，他只是听说有人叫耶稣。那他简单的说明，他用和泥抹到我的眼睛，然后跟我说，叫我到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我就做这件事。我听，我信靠，我顺服，我就去，我就洗，我就看见了。他们问他说：“这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耶稣从第七节开始，第六节讲完之后就不再出现了，一直到我们等他念到第35节又回来找他。他说：“我不知道。”所以他跟耶稣的认识只有听了话。然后他说：“这是让他眼睛看见的人，其他都不知道。”这是他的开始，所以呢，这些人就把他带到法利赛人那里去。他们为什么要带去，并不是要控告他，并不是什么，他们只是觉得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很奇异的事情。他们想要知道，他们到他们的会堂的所谓有学问的人、明白神的道理的人，做一个解释，这代表什么意义？有没有什么神学上的意义？他们去到会堂领袖来。想要得到一个解释，而14节就出现了这个问题。这刚好是祝棚节的第八天，也就是祝棚节最重要的一天，第二个安息日，祝棚节的最后一个日子，安息日。开他的日子是安息日，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呀，真的是耶稣是每次就专找安息日做这些事情，就是要挑战他们。让他们明白耶稣是安息日的主，让他们真正去思想耶稣的身份和耶稣要来做的事情。但是很不幸的是，所有的这些法利赛人有权柄的人，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是犯了安息日做事情的诫命，他们把这个挡在了他们前面，他们不去思想。这件事情本身所带来的意义，所以他们把他找来的时候呢，他们问的是你怎么看得见的？他们想要知道这个过程，所以他们看这个过程有没有什么是犯了更多了安息日的诫命的问题。所以他们问的是你怎么看得见这过程？不是说哇，你原来是不是怎么样？怎么会变？你现在就可以看见了？他是说这个过程是什么意思？他们现在能看到有什么样的可以让他们找到的把柄？哎，他回答还是跟前面一样，简简单单。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前面讲一个我是，后面讲一个我做这些事情。这下子法利赛人就说，自己就起了一些争论。一些人就说。凡是在安息日做任何事情，管他做的是什么，一定就是罪人，没什么好说的，不守安息日。但是又有一批人说，一个罪人怎么能够行这样的神迹的？大家了解，在旧约里头有各式各样的神迹，可是就没有医治瞎眼的神迹。在以赛亚书的时候，做了一些的宣告， 将来弥赛亚来的时候会让瞎眼看见。所以他们就会说，一个罪人怎么可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之间起了纷争。他们自己在讨论的时候，还是回到了这个，他们这个还是讲瞎，应该是说已经开了眼的瞎子，以前是瞎子的，就问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么样的人呢？哎，他就会在被压迫的状况下去思想，是哦，这个人跟我讲的话，我听了他，我去做，我现在眼睛睁开，我在惊喜之余，我还从来没想过他是怎么样的人。那他有限的知识，还有只能说，我觉得他是一个先知。对他而言，他因为我知道他不是祭司，他也不是君王，那我唯一能想到的，他应该是一个先知吧。这是他开始往前进了一小步，他开始去思想那个医治他、让他可以看到的人是谁，是可能是什么样的人。他慢慢的在这方面在成长中。可是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是，他知道现在有个压力存在，这个压力是有权柄的人被挑战权柄的法利赛人要他选边站。而他很坚决的选择站在医治他的耶稣这边，他甚至去思想这个人应该是先知，不像第五章那位被治好的瘫子，他担心被逐出这个会堂，被逐出这个社会系统，他就选到另外一边。而这里，他清清楚楚的，他知道他往下走，他慢慢慢慢的，他的信仰、信心在成长中。这跟我们真的在我们这个社会上，有各式各样的压迫中间，也是强迫我们去思想我所信仰的是什么。这时候，犹太人不相信，觉得不太可能，他们要找各式各样的可能的原因。所以他们想说，也许还有其他的。原来是讲说是怎么治的，找不出把柄来，就想着也许还有别他的可能原因可以推翻这个神迹。所以他们说，我们也许可以找他的父母来问问看。这里从法利赛人转成犹太人，在约翰福音里头，这两个是有时候是，尤其在它里面是互用的，是同一批人。这时候呢，他们希望查更多比较小的细节，也许这个人小的时候是看得见的，后来变得看不见，然后现在又看见了。也许他是有时候看见，有时候看不见。也许他前一阵子还看得见，只是刚好现在还再来讨饭，现在就又说他看见了。因此，他把他父母亲找来，希望能证明这个人不是天生瞎眼的，或是有其他的事情能推翻这个神迹。所以他们找他父母来核实真相。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个主角，一对主角出现了，他们被招来。可是他们是在这个父母就在压力之下，不知道该怎么样回答。你看他在走在一个很谨慎的边缘上。他前面讲说没有错的，他就是我的儿子，他是生来就是瞎眼。可是到21节就开始很谨慎说，至于他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可以他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人了，你们问他嘛，他自己必能说。约翰在22、23说明的原因，他们是怕会被赶出会堂，被赶出这个社会的群体里头，因此他们决定不能否认的。他的儿子是从小就瞎眼了，他们给他。但是后面他当然知道，他们都知道是耶稣医治他的，他们也知道刚才就讲的这个过程。可是他们决定要跟这个划清界限。哎，大家我们可能很熟悉哈，如果你在被逼迫的时候，要选边站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这个父母亲好像很聪明的，知道怎么划边，因为他已经决定选哪一边了，所以他怎么样讲话。可以让他不被 犹太人，或者是被这个当权者定罪，这给我们一个反省。我们在受压力和逼迫下，这好像是我们自然会选的，怎么样逃避，不受到逼迫。这也是给我们在这个状况下去思想、去考虑的。哎，可是虽然他们暂时躲避了啊，被卷到这个里面，可是犹太人、法利赛还是很失望啊。他们觉得没有找到什么可以往下走的。这个就是今天刚才周俊杰跟我们一开始念的这个开始了。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又把他找来，这时候讲是从前瞎眼的人对他说：“哎，注意这句话啊。”你该将荣耀归给神，然后想想，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可以了解吗？这句话是来自约书亚记啊。记得上次，杨牧师跟我们分享约书亚记的时候的故事，大家知道这句经文来自哪一个故事吗？有没有印象？在约书亚记第七章的时候，记不记得他们去打仗？结果说不可以拿任何的财物放到归为己有。有一位亚干和他们家人商量好了，偷藏了一些，收藏了一些掳到的财物，结果引致造成以色列人的打仗的失败。他们去问，那么就一个个去找。最后找到了是亚干这一家，这句话就是约书亚去问亚干的：“你该将荣耀归为神，你要说实话。”意思就是说，当你说实话的时候，就是把荣耀归于神。所以约书亚是说，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神，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所以法利赛人用这个同样的话去对他说，而且给他一个暗示。暗示后面已经讲了，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罪人，所以你要把荣耀归于神，所以你也顺着我们的话去讲，就是把荣耀归给神了。有一个这样的暗示，你应该像你前面讲的是不对的，你应该照这样讲，给他一个强烈的暗示，而且是一种威胁。威胁是说你应该说实话，而且我知道实话应该是。这个人是一个罪人，你看他的回答多好，他回答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罪人，这个由你们来决定。你们是律法的，你们是神学家，你们都清楚。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一念再念背下来的。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这是一个多么清楚的一个回答。同样的，我们自己在思想，你可以注意到他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不但是从原来的瞎眼、肉眼的瞎眼，他现在灵命的眼睛的视力也慢慢的张开了，他知道什么才是坚定的要任性。我们可以了解。在初始的教会的时候，在各样各样被逼迫的时候，甚至在现在，在逼迫的时候，每个人自己亲身的见证是最可贵的。而自己在这个见证过程中间，去思考的过程中，也是你信心和生命的一个成长。你会发现，他就是走这样的过程。他在一步一步在逼的时候，他回答说：“他是不是罪人？你们来决定。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以前我已经瞎了，现在我已经看见了。回答了这件事之后，他们还是不死心，他们又回来说：“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是怎么开你的眼？”因为他们找不出来要怎么样。没错啊，这位回答的也是实话。那么他还想再去问，有什么可以找到的？这个时候，这位经过这个任性过程得来的一个勇气，也是从神而来的聪明智慧，他知道了， 他明白了，问他的人、逼迫他的人已经有了个答案，已经有了一个偏见的认定，而是要他绕过去，遵从他们的想法。他们已经知道，这位被医治的人已经知道犹太人的意图，他们并不在乎什么是真实的结果，他们只在乎说他们可不可以借由他的话来定罪。这时候，你看他的回答，来自神赐给他的一个智慧。他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怎么现在又要听了呢？”他就来一个讽刺的说：“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你们都告诉你们了，你们还要问，还要想要知道那么仔细，是难道你们想要知道要做他的门徒吗？因为他已经知道了。”他们对方问他的动机是不真诚的，所以他转回去问他们。这下子，这些犹太人就恼羞成怒了，他们就骂他说："你才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的，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下面讲的只是这个人，这句话就有点这个讽刺和有一点点，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藐视的，他连耶稣名字都不讲。他说："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我们知道我们是摩西的门徒。"这时候是你可以看得出来，是一个恼羞成怒的，因为发现我原来要调，要希望他能够找出一些走到我们这边来，可以讲耶稣的一些问题的时候，达不到这个结果，所以有点恼羞成怒了。下面一段就是这段整个过程的一个高潮。这位被引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这么有智慧、简单的回答。他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他也不说，他就回答我说："你们应该比我还清楚啊，做这样事情的人，他到底是怎么来的？你们不知道，真是奇怪。"下面是他说："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信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这个大家都同意。然后31节讲，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也是一个事实。然后他做一个结论，这人若不是从神那里来，什么都不能做。他说，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他用大家都同意的，每个人都同意的这个，尤其是这些法利赛人同意的神学，做一个基础。然后神只听真正敬拜他的人。然后再说，今天发生的这件事，是创世以来没有发生过的，从未有的神迹。然后他获得一个结论：如果这人不是从神那里来的话，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呢？这时候获得这样一个结论，这样的推论，再放回去给法利赛人和犹太人的时候，他们没有任何话可以回答。而你知道，当一个人的心硬，当一个人觉得权威被挑战的时候，你看他的回答是什么？他们回答说："你全然身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把他赶出去了。"你会觉得这件事情看起来很荒谬，实际上在今天这个社会上是很常见的，因为他的权柄被挑战，因为他没办法跟你讲这个真理，但是他还是要运用他的权柄，他把你贴一个标签。这个标签说，你还敢讲我讲的不对，你还敢挑战我，你让我讲不出话来，一定就是你有问题。你原来是全然是瞎眼的，你会全然是瞎眼，一定是你原来有罪。所以你还是在罪中，你还来教训我们。我有这个权柄把你赶出去，就把他赶出去了。可是你会注意到，我们刚刚讲说有两条线在走，从第8节到34节。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纷争，就是这两条线， 一条线是这位被医治、曾经瞎眼线看到的人，他从一步一步的往前，在思想中越来越清楚，越来越认识耶稣基督。而另外一个是一开始就拒绝的人，越来越不愿意相信事实，越来越进入情绪的谩骂中，甚至行动中，越来越无理，越来我们可以讲说，一边的属灵的眼睛越来越开，一边属灵眼睛越来越瞎。这是我们今天看到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所感受到这两条线，而且我们会回头来想我们自己。我们在这个任性的过程中，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生命是借着这样的过程中成长，还是一步一步的退缩？最后就谈到了一段结论，因为这个人被赶出去了，他被拒绝在那个社会中。这里讲的不是耶稣遇见他，其实好的翻译是耶稣去找他。他被赶出，但是被耶稣寻回。耶稣要再更坚定的让他知道他所信仰的是谁，他的一步一步，最后要完成他的信仰的根基。去找到他，就问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这个信不是说他是谁，而是说你信靠神的儿子吗？你是不是真的愿意信靠神的儿子吗？你会发现这段故事就是我们在下一次，今天是第九章，下一次讲第十章的那个主题，跟今天的是紧密连接的。那里有讲到好牧人的故事，讲到了坏的要抢夺的恶人，做一个对比。耶稣怎么样把属他的羊、听他声的羊圈在一起，好好的照顾他们？这就是下一章我们要讲的故事的前景。耶稣去找他，问他说："你信靠神的儿子吗？"他说："主啊，谁是叫我信他？"其实，在35节，这是他第一次亲眼看到耶稣基督。他跟耶稣基督的相遇，只有前面的。听一句话，他就去做，这是第二次。他说："谁是他？我可以去信他呢？"耶稣跟他说："你已经看见，这个已经看见是双关语，一个是你的肉眼看见了，第二个是你的心灵开始打开了。你已经看见了，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说："主啊，我信。"然后他做一个行动，就敬拜耶稣。你会发现，他的过程从前面开始，肉眼的瞎眼，到他的信靠顺服，到他的肉眼开，到被这个犹太人和法利赛人去逼问一层又一层，他在这个过程中，反而他的信心一步一步在思想中的成长，从不认识耶稣是谁，只知道有耶稣这个名字，去想说能让我眼睛开的应该是先知。再去想，想到后来，他可以跟法利赛人回答那一句，只有从神来的才有可能做这样的神迹奇事。到耶稣在他的面前，告诉他说："你信靠神的儿子吗？现在就站在你前面。"他说："我信。"就拜耶稣。他这整个的过程，你会发现，肉眼的看见和心灵的看见，心灵看见远远是更重要的。这是他的整个过程走到了结束，可是后面一段，耶稣就宣告这整个的事情。这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的一个重心、终点。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这里的看见，没有看见，讲的是你的信心。讲的是你心灵的眼，讲的是你对神的信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我先要解释另外一个事情，39节讲到第八章也是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界， 到底是耶稣来到这世界是拯救还是审判？大家如果记得底下有一个3章17节哈，和9章39节，这里有一个张力。这个我有也有一个神学的讨论，我们也是在信仰问答的时候也会有一个短视频，也是有讨论。大家有兴趣，我们可以到那边去看。那这边我可以跟各位很简单的说明一个结论。所以你听我今天的结论，你想要知道详细的分析，我们另外有另外一边处理。我想这样可能对大家比较好。在这里的审判跟3章17节说，我来不是为了审判。记得耶稣在3章17节的时候讲的是说，他来是为了拯救，而不是为了审判。而这里讲的说审判，这里审判两个词的词性不一样。那里讲的是目的，耶稣来的目的，这里讲的是结果、效果，所以他的用词是不同的。在三章讲耶稣来的目的是拯救，是救恩，是福音。可是福音的宣告，我们的任性，就你只有两个选择：信或是不信。不信带来的结果就是罪不能得到赦免。实际上，不信的结果，也就是被定罪了，定罪的结果，也就是审判的结果了。所以在第9章这里谈到的审判，是指福音的这件事情所导致的结果，或是更清楚讲说，你信或不信导致的结果，实际上是有审判的效应。传福音实际上两面，我们说是好消息，好消息的另外一面不接受。你得到的就是坏消息。我们常常喜欢跟别人讲好消息，但是我们从来不愿意讲说另外一面，就是如果你没接受的话，你得到的是坏消息。这就是这边讲的是会带来的，会有一个审判的结果，因为不接受的耶稣基督的罪已经定了，实际上有一个审判的效应，所以我们在分说3章17节讲到是耶稣来的目的，而这边讲的是耶稣所做的事情所产生出来的效果，信或不信，罪能不能被赦免所带来的效果。所以耶稣讲说，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这是指你原来承认你心灵是贫乏的。你原来承认你是需要耶稣的，你愿意到耶稣的前面被张开，你的信心放在耶稣基督前面。另外一种是自己有完全的信心，觉得已经得救了，不需要耶稣基督，不需要福音，反而被定了罪，是瞎眼的。第40节讲到，同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了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这就是我们上次，基本上是跟大家分享说，4种人，我们先说最后的结果只有2种人，2个结果，得救或者是不得救。可是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有2个说，我知道我得救，或是我知道我不得救，这2个排列组合就有4种人，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第一种人就是那种不信的人，他也知道他不信，所以他也知道他不能得救。那我们就要跟他努力，跟他传福音，让他能够认识福音，让他可以得救。第二种是我们对每一个人都要想，我们应该有得救的确据，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赎，就像今天的这位里面的这个主角一样，一步一步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信心越来越坚定，你就有一个得救的确据。这个确据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用你的信心去接收。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的信心越来越增长，你有一个得救的劝句，你是得救的。第三种是我们有很多人弟兄姊妹，他得到了正确的教导，他也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他得救唯一道路。有时候会跌跌撞撞，小信心；有时候会上上下下，不确定。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教导中间，在更多的敬拜与耶稣基督亲近联合过程中，增加这个确信。可是第四种是最危险的，是你 又不愿意去认识耶稣基督，你就认为你是得救了。这种就是四旬节讲的。如果你们原来认为你不知道，你想要去找，你去看，那么你还有机会，你的罪还没有被定。但是你们今天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我们谈到了今天的这整段41节，我们走完的时候，它其实就是要我们每个人去思想：我现在到底走哪一条路？我是走在被医治的人这个他走的路线。我们原来承认，我们是在摸索，我们在寻求，我们找耶稣基督的道路。我们像今天的这位，肉眼看到他在见证的过程中间，虽然被社会他的赶出去，但他又清楚的看到耶稣，还可以敬拜这位真神，还是法利赛人的路线，肉眼可以看到他有自己的骄傲。他把这个人抓来，因为他的权柄被挑战，所有的证据摆在他的前面，他都要把他丢开，到拒绝真理。耶稣后来说，这样的人实际上是属灵的盲目，实际上是已经被定罪了。福音的护照是我们承认我们是盲目的，我们要来到世界的光，耶稣基督的面前，得到真正属灵的视力。你会注意到这位原来的瞎子，后来复明的，他对这个宗教啊、真理认识并不多，但他一步步就抓住这两件事：一个是发散在他身上真实的真理，他一直说，他告诉我，我就这样做，我就看见了，我原来瞎一眼，我现在看到；另外，他在过程中一步步的思想，是什么人、什么样的人可以让我做这样生命的改变？在这过程中，一步一步的成长，而他紧紧的抓住，就是这位救他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要掌握的。因此，我们今天再回头看今天的主题，在一个误解、苦难、骄傲自满、抗拒真理的社会里的世界里头，耶稣基督借着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神迹，一方面彰显神的荣耀，一方面显明他的身份。这只是他前面七节，可是更重要的是，把属灵的势力给予顺服真理的人，回应呼召的人。真光来到，产生两极化的效应。承认自己瞎眼，愿意紧紧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可以看见；坚持己见、抵挡基督的骄傲人，反而瞎了眼，会与真光永远的隔绝。等一下，我们会有三个讨论的题目，每一个讨论题目就跟刚才的三段是有点关联的哈。第一个讨论题目谈到是说，面对我们的困难、困扰、困境、苦难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那么今天的这个例子，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启发？我要特别强调，不是所有的事情你就可以拿一个说，我们为了荣耀神，所以我就吃苦，不是都是这样。重要的是，我刚刚讲说有各式各样的可能性，大家可以去读我整理出来的所有的圣经的经文。但更重要是认识这位神，每一件事情都是让我们更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跟他有更亲密的关系。我们可以信靠他，依靠他。第二件事谈到是说，你最害怕因为分享见证被哪一个会堂赶出去？这个会堂可能是你社交圈子，肯定是你家庭，肯定是你工作场所。可能是你的环境，那么今天的这段经文怎么样给我们带来勇气和给我们带来智慧？第三个，你觉得你是在这两条路中间的哪一条路线？你觉得你的属灵视力是不是真的打开？你对耶稣基督认识有多少？我们一起来祷告。